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白健呢、啊、礼拜六辛苦你了，你住在这么远，从西北开到东南。
对啊，开车实际上坡上呢我去过几次，但是这一次开车我感觉还是比较远，差不多要一个小时。
从你家开到那边要差不多一个小时，其实从别的地方来还好，像原件他从 Highway 6 Sugarland 的那一头开到这里，就沿着6号一直走，穿过288就到了。现在 Fort Bend 要是过来的话其实很近的。
对啊，然后因为我这288也转错了你知道吗？
嗯，
应该往左边走，但是我往右边就拐过去了。
嘿嘿，那你还不错。
我是自己也太自信，因为蒙哥提供的地图嘛，我看看，哎，好像是应当这么走的、哦、我那 GPS 告诉我走错了，我偏偏还不信。我觉得 Portland 那个是新地方，我以前去过，去的时候、那 GPS 都没什么用。
感想怎么样？我们来了多少人你知道吗？
我估算了一下，大概有100多位。
呀、yeah, ，连大人小孩的话差不多了。
哦，大人就有100多。
真的吗？他那个堂很大，我不知道有这么多人，我还以为
对啊，因为这大堂太大了，可以坐500多人。我还有幸稍微估算了一下。
嗯嗯，
这来的人比我想象多，连小孩的话，就我想估计超过150位了。
那个大堂可以坐到500人吗？
对，因为它中间那么一排可以坐，给我看看啊。10、12、120个，一共有4排嘛。
这个就是中国人跟美国人身材的区别，因为美国的牧师跟我讲说他们这个可以坐300，中国人可以坐500。吃东西的时候我才发现有这么多人，那感谢主啊，还是蛮多人来跟我们过节了，是不是？
对，挺好的。嗯，我觉得这个、首先这个远见的这个远见弟兄这个歌唱的还是很漂亮。我们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是听过几次免费的这个音乐会，听了还是觉得好听。
感谢
我们小贝弟兄歌唱的好，但是跟远见弟兄一比还是
那个蒙哥没意见，
还是不是同一个档次，对不对？
哎呀，现在感谢主，就是说啊、很多人收到通知，他是愿意来的啊，至少我们还在跟。
哎，其实通知寄的比较迟了，是吧？
因为名字实在是太多了。
嗯。
再加上我们 Kim 做事是很仔细的，他一次做好了以后，下次就简单。
反反复复在那检查。
但是还是。收到了，不过我们并没有寄全，因为我们发现在 Pearland 这一带，但是那3、4个邮递区要加起来啊，但是从中国大陆来恐怕至少500。
嗯嗯，
就是有房子的、
对，是，对，
就是不得了，所以那个地方福音的需要是很大啊。
哎，对于我们第一次聚会的，我觉得是这样挺不错的。
这个感谢主了啊，我们除了平常的星期五星期天聚会之外呢，像这样大的福音聚会预计是每月要做一次。
嗯
啊，一般我们在外地也都是这样啊，最好其实一个月做2次大的福音聚会，让大家来听一阵子。
嗯
啊，但现在恐怕没有这么大的人力啊。我们做学生的话最好一个月做2次，但至少一个月做1次啊，因为你听了一次他下次没来，2个月以后他已经忘记上次听什么了，对不对？
我觉得如果从我们自己的感觉来说，你听过以后还是心里会留下的。
啊，但是比较难呐、因为一般人他在就算在聚会里面他听得蛮感动，听懂了他出去他不再想的。主耶稣的比喻不是讲吗？有好多问题啊，有前土石头地问题，有经济问题，有太阳晒问题，尤其麻烦还有飞鸟减去的问题。
不，我昨天是看了还是有不少来的福音朋友在那点头啊，
那感谢主啊，这种都是
昂首啊，还是有所得的样子。实际上蒙哥昨天讲的并不是很多啊。
对啊，就是所以他才点头嘛。哎，不过两个见证蛮不错的啊，笑范笑范弟兄 Kim 弟兄，对，这个 Kim 讲他在美国，中国孩子在中国家庭在美国长大。
他起先一开始就把我脑袋给搞晕了，什么 ABC 啊 ，NBC 啊 ，CBS 啊。
你最好仔细听啊，你已经到了那个年纪了，对不对？
嗯。
你大儿子跟不跟你说话，跟不跟你谈心呢、啊？
哦，那我今天一餐晚饭吃下来，基本上跟了两下。我还是有心留意的人，
你就小心了，都不容易的。
然后这他的房门是一天到晚锁的。
哎呦，这不行了。
哎，我们以前是没有这个条件。
哎，这个不叫条件呢，这个叫你让他被试探了。
知道他还有自己一台电脑。
绝对是兵家大忌啊，白姐，你得想想。
对啊，
你别开始这种事情了，一开始就麻烦了。
对呀、啊，是不是注意这个事情、啊，对我们确实也是一个警钟。
也就是因为这样，很多很多中国家长他没有，像你们完全没有经验，在美国怎么养孩子？
嗯，
你不晓得，像每年新生来，我们都跟他们讲，你以为你到了美国，其实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因为你一出事情就要命了。你在中国给车子撞了一下没怎么样，因为车子慢嘛。
这当然也可以这么说。
真的吗？车子撞车子一般撞不出命来的，因为交通拥挤，对不对？哦，在美国你上着高速路那大卡车啊，是一翻的话不得了。一样的，我们在美国养孩子你觉得很安全，一出事都是大事儿、哎、很多中国家长就在英国里面翻船了，一点心理预备都没有。
嗯，
哪怕有一点心理预备，也没想到事情会这么严重。
哎，知道是这样的。
等你发现的时候，翻不回来，很讨厌。
我们实际上对自己的孩子总觉得好像还是信任的，但是实际上到他们学校去看一下，实际上有时会看到很多不好的镜头，你知道。
这个还是值得多商榷的，因为你对孩子信任以及对孩子的肉体信任这两件事情不能混为一谈的。他需要你帮他设防，他自己不可能胜过的。那他那个学校环境更是另外一回事儿。其实你仔细想想是一点都不难明白的，我们只要在美国念过书，你就会发现美国同学啊那个思想保守的非常非常少，对不对？
嗯， 嗯，
他们不但思想非常的说开放是讲好听话了，
嗯
啊，你说放荡是绝对不会言过其实，除非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
嗯，
要不然他普遍偏向于没有绝对没有真理，什么都是好的，什么都是对的。
哎，在国内的话，还有一些至少家长管着，还有领导管着，是吧？到这就什么都没有了。
这是一个风气，他们整个世代的年轻人在这个风气底下已经有半个世纪了。
嗯，
啊，他们有他们所谓的道德标准，那对我们来讲就是没有道德标准，就是没有标准。而且大部分美国的年轻人。他们这种人生观这种世界观，他不像白剑你念哲学的，
嗯嗯，
很多的事情是你好好的去思考过的。
嗯，也不能完全这么说，但是至少大概也就十七八岁的时候开始，
对，
在思考一些问题，看一些书。嗯，
而且你大概也晓得说这个世界上那些聪明人大概有哪些的说法。美国的年轻人不是这样，他们是非常非常的跟着潮流走、啊、
嗯，
人生观是很简单的，那个道理是很直接的。
哎，从另外讲也是比较单纯一点，
那个单纯或者可以叫做愚昧了。反传统就是对的，自由就是好的，同性恋绝对没有问题、嗯、你问他为什么这样说，他只会告诉你说 Well, whatever make you happy, do it, 做得开心就好，对不 对，
对、啊、对啊、
We need to be tolerant, 我们需要多多的包容，他没有办法再跟你讲任何其他的东西，
对这东西觉得司空见惯，就应该这个样子。
诶，他并没有一个更深刻的层面来思考这类的问题，那这个就很危险、嗯、他不但觉得就应该这个样子，而且当他看见别人不是这个样子的时候，他把你当成是极端的愚昧与幼稚，是人智未开。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我们需要知道啊，前一阵子小贝跟我们做节目，他才提到一件事情，那真的是这是一个很正确的观察啊。我们这个社会观察家有的事情还是观察得很准确的。
哎，什么事情？
他就是说呢，在中国呢，往往一流的人才去做老师。
嗯，
在美国呢，不尽然。
哎，这倒也是有一定道理。你像在中国，比如说教师、医生、律师，
对，是并列的。
哎，并列的。其实现在这几年教师可能还好一点。
而且教师就是一向是所谓的清高、嗯、他应该有比大家更成熟的思想。
对对，还为人师表嘛，这传统是也是这个样子。但在美国这个中小学教师的实际上是从光光从工资来说，薪水来说还是比较低一点。
有大批大批的从校长到老师在学校里面推销这种很肤浅的人生观，他让你的孩子也就在这个环境底下。因为我们以为美国人是说啊，你个人爱想什么就想什么，不，孩子在学校里面他会感觉到明显的压力，如果他是一个思想比较保守的人，如果他是一个有立场的人、
嗯
如果他是一个信主的人，这个是被人家判为狭隘的事情，而且老师是直接出手攻击这样的态度。
哎，这倒是有可能，好像这有点不一样。
因此孩子在一个非常大的压力底下，同时你没办法跟他谈，他的老师可以跟他谈，他的同学跟他谈，对不对？我相信你的孩子一定有个同学网，他们彼此之间在交换很多很多的东西，他们中间也许、
我们都不知道，对不
对
我们不知道。对，
他功课很好，那有一些老师对他的影响是非常大，那个影响直接啊到了什么地步呢？他绝对传授你对世界对人生的看法。就像 Kim 在讲的，孩子在学校里干什么，其实家长，中国家长是一点主意都没有。
严格说可以这么说，是不是太清楚？
真的你不是太清楚。就是他举了一个例子很有意思啊，教会里面就当着家长的面问这些孩子说，知道说在哪一个房间或者找谁可以买毒品的请举手，四分之三的孩子举手，家长吓坏了。
这真可怕。哎，
孩子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平常讲的他们黑帮火拼啊什么，这个事情跟我们没关系，是吧？因为就像我们想去找毒品，我们都不知道哪去找。老实说，
对，
蒙哥，我想你也不知道哪去找。
我也不知道。
但是如果对于他们来说，可能走到大街上几分钟就给你搞回来了。
哦，他在学校里面就行了，他们
学
校
里
面、
啊、
学
校
里
面就有，是吧？
你不知道这事儿啊？
我当然不知道，我怎么知道学校里会有？
那你对孩子太放心了。前一阵子啊，有一个休斯顿很出名的眼科医生。哎呀，我们还认识他了，就因为我太太跟他做过一件事情。那个眼科医生人真好，非常非常温文有礼的一个人。
你是老美是吧？
老美，老美。结果他的儿子与他儿子的这个女朋友啦，未婚妻啦，不管怎么讲了，反正是在一起的。这还是个东方女孩啊、一同被谋杀嘛。
哦，真的。
其实搞到最后才发现，这个孩子啊，就这么好的家庭出来，他原来是在那边啊，贩卖毒品，跟人家讨债，最后就被仇杀。
不可思议！
我相信对他的父亲来讲，一定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打击。他没想到他的孩子会是这样。
对，
因为我们认识这个医生，都温文有礼。
讲起他本身还是老美，因为他跟他们
很正派的一个人，非常正派的。
就是跟他儿子还是有一定交流，可能还知道一点，不像我们。实际上我们到这儿
难讲哦。
小学、中学的美国小学、中学生活对我们完全陌生。
这真的是，你说我们为什么要开始一个新的教会？有多方面的原因啊。当然，这个是教会是主的心意。可是同时我们也实在觉得现在的来美国的安居乐业，就像白剑，像你这个年纪的或者比你再年轻一点，到了这个时候，很多人需要帮忙，很多的家长他们需要有一个比较客观的声音啊，或者比他们有经验一点的人可以在这方面多多探讨探讨、啊、
更多可能还是要敲敲警钟。
重要的是能够把孩子在这个教会的环境里面长大，让孩子，就像我们节目里面讲的，就像我们那天晚上所讲的，孩子受洗他会有一个自动的自主的想要做好。当他与圣经的标准不合的时候，他自己会受责备。而且我们在和孩子分析道理的时候，不用再用自己的话自己的办法去教训他，什么都不用的，你就跟他讲神怎么看，圣经怎么说，那个对他比你的鞭子有用太多了。因为他知道他和我一样需要建筑，我先去，等他来的时候，他说不定比我年纪还大，是不是？但个人必须要在神的面前把你一生所走的路啊交代明白。这不是我们普通想的交账，圣经的话是说我们个人在基督的根基上建造啊，是金银宝石还是草木禾秸啊，有火发生要试炼个人的工程啊，这是很真实很真实的事情。你啊，但是我也晓得现在像这么比较偏僻的地方，而且大家都安居乐业正在忙的时候，很多人他是没有这个闲情逸致啊。我们
不，那个地方都好像蛮符合我们世外桃源的味道，看上去不怎么样，但是一进去还是别有洞天，我觉得。
而且路上
场面很大的、
啊。我就跟你说，那田园风味很强啊，是不是？
是。
那我们会比较长期在这个地方扎营，每个礼拜五晚上七点钟就会在那里，啊，每个礼拜天下午四点半也会在那里。我们昨天第一次主日聚会，来的人和我们预期的差不多，不多啊，十来位。全部大人小孩加起来、啊、一点点
啊，不错。
不错。我预备上就是星期五呢晚上呢，从一些最基本的怎么读圣经啊，能够带着福音朋友啊或者弟兄姐妹根基好好的打一打，
嗯
啊，从那个地方慢慢来。听众朋友，你要是住在那一带，或者像白建这边，说不定每个礼拜五他都开一个小时的车开到那边来，很难讲啊。
当然吧。那么我倒是想多问一句，那么你准备把这华人基督徒教会怎么办呢？你不是星期五在这边查，现在改到那边去查了，对吧？
对，因为华人基督徒教会他们仍然继续有查经呢。
嗯，
教会的长老说没问题，我们继续查。哎，好吧，白建，那我们需要继续讲。
好的呀，讲到哪里呢？我们
查经讲到无用的仆人啊，就是把银子埋在地底下啊，活埋羊的仆人，哎呦，到最后是会被主丢在外边的黑暗里的。
就是现在就是把扫罗拎出来批判了。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嗯，
你看看，很多弟兄姐妹读到这段话很害怕，说我们不是信主了，这个主不会再审判我们吗？他怎么说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边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哎，所以这本身就是有好多争论一样的，老师大家觉得好像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其实圣经讲的话是清楚的不得了，不知道为什么老师把它念得这么复杂。这里他 不是把这无用的儿女，是无用的仆人嘛。
嗯，
你在教会里面有职分的人，是不是、嗯、你应当是奉献做仆人的人，为了这个仆人的职分，主人要跟你算账的，你需要、
哎、那这是不是说同一个人他既是儿女又是仆人，是不是他这身份可以分开呢？不知道蒙哥有没有明白我的意思。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一个做仆人的人绝对不会这样问的。
那我就不够格了。
不是，你既然拿起了仆人的身份，主人也把家业交给你了，你要怎么样再把这个身份脱下来说我算儿女，不会的，就像你已经做了爸妈了，你就是爸妈了。
嗯嗯，
对不对？你不能说我是孩子啊，我是你爷爷的儿子，可是我不算是你的爹，不可能的事情。
那就是说你这个身份当当上了，你就别想把它脱下了。
对啦，所以圣经里面才有劝告说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知道要受更重的判断。
因为做师父本身实际上也是做仆人嘛，对不对？
你要是要站在仆人的位置上，你就要照着仆人的尺寸，照着仆人啊要交账的那个砝码啊来向主交账。那底下接着马上就说了，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所以前面讲的是工人，后面是讲的万民。
嗯嗯，
那这个万民的标准，哎，我想读过圣经的听众朋友就晓得了，是很简单的。你要是我饿了给我吃，渴了给我喝，这个就算了。
嗯，
那跟前面这个把家业交给仆人，
责任上相差很多，至少
根本就是完全两回事，两码的事。所以很清楚的，你如果明白这个意思，中间这段啊，所谓的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家业，那真的是指着主人跟仆人算账。
所以可见并不是我一个人不明白，不明白的人多呢。
那你说这东西真的有这么不明白吗？是不是？我们一读圣经的时候，就是马上就用了一些自己的想象啊，把它弄到自己现实的环境呢，来想一想到底在我是怎么回事。哎，先把它读明白了嘛。中间
当时我们不是看了很多参考书啊什么的，真正这么读的还是不多的。
这就是问题了。主耶稣讲话其实是很明白，他就问了说：“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这话
就像我们原来提到过，光这银子本身到底值什么？
他长
有一些很大名鼎鼎的那些传道人啊、解经家，不都是有他的另外一种说法吗？
这那就没办法了，因为还好蒙哥不是什么大名鼎鼎，但是主的话是对老百姓讲，对老百姓讲的话，我们老百姓耳朵去听，其实是明明白白的。
嗯、
啊，这两段话的对象完全不一样。
对，不过我们今天还要讲下去了吗？没有吧？
啊、
还得提醒你啊，我们上次讲了三个功课，你才讲了两个。
哎呦，我都忘记了，我们才讲了两个功课。
哎、我就你拖拖的还讲了两个，还有第一个是说
国法书，哎，交给了扫罗，哎，因为
第二个呢是怎么对待跟随他的人。
对对对对。
第三个就是说，实际上是关键，我一直想听的。 我估计听众朋友也想听，就怎么对待反对他的人，
怎么对待匪徒是吧？
不，我觉得你的意思要是怎么对待大卫啊什么的。
哦，不是哎，
不是，你反对他的人是指谁？
哎，因为这个圣经，当然我们会讲扫罗，就是因为扫罗，我们把他例举成旧约里面那个一千两埋银，
我们就把他当反面人物来批判。
对，
管他的就。
那当扫罗在众民面前被立为王的时候呢？从环境看起来，他有三方面的学习要做。第一方面是所谓的国法术，第二方面呢是有一些神感动跟随他的那一群人，那群人我们上次的节目讲了，后来一个都不见了，
就是他根本就没把那个当回事，
没把那个当回事，
这些跟随他的人都是神感动而跟随他的，对不对？
对，
实际上就是神的心意在那。
对，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神感动那个人来跟扫罗，扫罗自己呢
没有
得到这样的感动要践踏他，所以扫罗就凭自己的见识，自己认为凡是有勇力来的人就招了归自己，其余的人就打发各回各家去。这是他做工啊，服侍主啊，一开头就犯了一个大大的错误。那与他相对的人物是大卫，你上次说稍微提点大卫，那又要讲好几个节目，但是大致来说大卫刚好反过来，凡是投奔大卫的人，大卫都把他当成是怎么样神所感动的人。
对，像我们都提到的，而且投奔他的那些人都不是什么好像是精英人物，都不是那些人。
对。那在教会里面服侍，你一定要有这样的见识。那一个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见识或者没有这样的见识呢？那实际上还是在他自己啊，因为大卫是相信进化论的一个人。
从何见得？
因为扫罗在追杀他的时候，他曾经称自己为一条狗嘛，一只跳蚤嘛，所以我认为大卫是相信进化论的。
那这么说西游记也是个进化论呢？
哎呀，我们现在讲圣经不要去讲这种跟圣经没有关系的。大卫呢，他对自己的看法一直是很低很低的。
这倒也是，他本身也不是什么什么什么豪门出身嘛，不过是放羊人。
是啊，他就是个放羊的孩子啊。
对啊，
你会发现做王的大卫跟放羊的大卫、打仗的大卫、在家的大卫没区别。他什么时候出了问题了？就是他在王宫里面闲荡，把自己当成个王啊。那个时候他看见一个洗澡的女人，他就出了问题了。除此之外，他向来自视是非常非常低的，对不对？那扫罗就不太一样，扫罗起先认为他是以色列中最小的啊，最卑微的一族，他讲那个话绝对不是
变压民族的，对，
对，因为他们给人家杀的是简直就要绝后了，然后后来人家替他们找了一些媳妇儿，那当然在后来的在那其他的以色列人就是看不起他们嘛，所以说他们便雅悯在以色列中是至小的一族，这个话绝对不是。
可能那一个支派在他们犹太人里面可能不太有地位，人家看不太起，会不会这个这
样说？那肯定的啦，那肯定的。但是扫罗一旦做了王之后呢，他就学着去怎么做一个王。他们的架势也出来了，他的手段也出来了，他的亲戚呢也上去了，这个就是很麻烦的。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心态，我们总要记得我们是一个罪人蒙主恩，而且我们外邦人本来在神的诸般的应许之中啊，是局外人，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今天主要我服侍他，我就服侍他心甘情愿啊，主随时要把我摆在一边都没有关系。这个心态一定要有的，你有了这个心态，你才会宝贵每一个神感动来和你一起同工的弟兄姐妹啊。你千万不要有一个反过来的心态，哦，我是一个所谓的神职人员啊，你们都是来跟我配合的。这一开头就成了有扫罗的气势，这真的不是很健康的。尤其你常年服侍下去，要去稍微再有一点主的同在，主再给你一点恩赐，那你很快就会膨胀成一个扫罗王啊，
这很正常。
所以这个要小心。那我们今天要讲呢，
很多传道人跌倒的事情。
对呀，是很多传道人是跌倒。
嗯，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第三个功课。当时扫罗被立为王，还有第三类的人，就是有些匪徒说，这人怎能救我们呢？就藐视他，没有送他礼物。
就根本就看不起他们。
那圣经特别说扫罗却不理会，
哎，这倒是有点风度嘛。
一般大家都是喜欢这么解。对，我一再的说，我们最喜欢的啊，就是说替反面人物说话，把正面人物批斗批斗。
啊，那蒙哥意思就是我们读经的时候，要么锦上添花，哎，正面人物呢就拼命，
要么就落井下石，
要么落井下石，哎，看到他不对就拼命的，什么东西都不对，是吧？
对对对，啊，那，就是，
这当然有点意思。
要不然圣经记这个干什么？有人说，你看一看扫罗多么谦卑，扫罗气量多么大。不见得是对的，
嗯嗯，
真的不见得是对的，因为你在服事的路上总是有一些藐视你的人。
嗯，
保罗跟提摩太怎么讲啊？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
嗯，
哎，这个话里面其实是有意思的。
哎，这话倒也是，我们一直说我们要谦卑嘛，是吧？
对。
那么这谦卑跟这话不要被小看了，那就是说还得有点自尊了，还是怎么说？
这个圣经里面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我们基本的态度是没有问题的。
嗯。
连外邦的使徒保罗他都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
嗯。
是不是？我们这个基本的心态对了之后，你同时一定还要晓得啊。你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在神家里是尽职分的，
嗯，
是在神的家中尽忠的。当一些人啊藐视你，说一些闲话，说一些埋怨的话，说这人怎么能救我们呢？你要记得当初神对撒母耳讲的，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
嗯，
因为这时候我们已经说过了，为什么这些人被叫为匪徒？这个来开这个人代大会的还叫匪徒吗？应该叫人民代表才对啊。
嗯嗯，差不多这个意思。
他们来看着按着宗派都站在耶和华面前，怎么突然跑出一群人叫匪徒呢？
但是他都不投你选票，你就把他称为匪徒，这也不对嘛，对不对？
现在是耶和华撒母耳在这里高了以色列他产业的君，嗯，然后你回头说这人怎么能救我们呢？你是把上帝叫成瞎眼呢，还是把他叫笨蛋？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还是他这些人看对的，入木三分，对不对？他在看清楚了这个大扫罗的本质。
扫罗无论是什么料子，扫罗加上上帝够不够？
啊，那不用扫罗，上帝本身就够了。
嗯，是啊，那就既然上帝站在扫罗这一边，扫罗这么没出息，躲在器具里，上帝把他救出来，也没有责备他。那你还敢说这人怎么能救我们，而且呢还藐视他，这个胆子是非常大的。你必须知道这样的人在教会里边一定要制造问题，这是迟早的事情。哎，听众朋友，对不起，今天就必须停在这里，到下周一我们再来回头讨论这个土匪问题怎么办。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